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九章的一到十一节，耶稣治愈了一个天生失明的人。这个失明的人在希罗亚池洗掉耶稣涂在他眼上的泥，他就看到了他自己的倒影，看到了他一生都没有见过的各种颜色，看到了这个缤纷的世界。天生瞎眼的人终于能够看见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时候应该有一场庆祝，开一个 party， 有人应该去把他的爸爸妈妈叫来，有人应该买点酒买点糖？但是没有，因为怀疑恩典怀疑福音的人出现了。经上记着，他们问你的眼睛是怎么好的。到这一章结束之前，他们三次问他这个问题。他回答说，有一位叫耶稣的人和了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叫我到希罗亚池子去洗，我照着去做了，眼睛就能看见了。看到神迹在别人的生命中彰显，总有人满心狐疑，他们不是为他高兴，而是质疑神迹的真实性。我见过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不相信今天神仍然能在我们中间治愈病人。我知道的教会，我尊敬的牧师，我自己的爱人，治愈了患者之后，还会听到有人议论说，这见证不一定是真的，似乎他们反对医治。何必反对医治呢？神的医治不是好过住院开刀做化疗吗？我说，如果神愿意医治，我们都应该举双手赞成。听到了这个人的回答，怀疑的人仍然穷追不舍。他们问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呀。我们有句成语叫做问道于盲，这就是他们所做的。这个人说，我不知道呀，我当时眼睛看不见。再者说了，哪儿是哪儿啊？我哪儿都没见过，你们跟我问路吗？哪儿我都没法告诉你。他们看自己问不出个究竟来，于是他们把那原来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。大家看，法利赛人来了，他们拿着笔记本，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戴着眼镜，捧着律法书。哟，今天可是星期六啊，这么说他已经违反了一条规定了。他们要审问调查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不是为了祝贺这个人治愈了先天的疾病，而是为了去挑神的毛病。这个耶稣怎么又在安息日医治呢？是故意要跟我们过不去吗？喜欢针对别人的人总觉得别人在针对自己。其实耶稣每天都在行神迹，但是耶稣确实不在乎人在安息日所做的规定。律法主义者不明白的是，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规则上升到神的典章的级别，不能用自己的是非观去判断神的心意。法利赛人还在一条条地搜集证据。经上说，法利赛人也再次问他是怎么得以看见的。他说，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一洗就能看见了。什么？他在地上和泥，这是一条。他让你从圣殿一直走到希罗亚池，这又是一条。好家伙，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，大领导听了肯定会很不高兴的。有些人习惯了把违背他们常识的行为看作是异端，所以圣经写道，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那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另外有些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得出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有人说，如果神在他面前出现他就相信，有人说他要是看到了神迹他就相信。现在神就在这些人面前，神迹就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但他们仍然不能相信，因为他们对神可以视而不见。这是内心的刚硬，是灵的闭塞。有些人在生活中挣扎，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在他们的生命中出现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睁开心灵的眼睛看见。但法利赛人中也有的却说，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，怎么能治好这个人的眼睛呢？旧约里有那么多的先知， 一个能止语瞎眼的都没有，这能力难道不是来自于神的吗？你怎么解释这个呢？他们没办法统一意见。于是经常记着，他们再对瞎子说，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什么人？他说他是个先知。这个人毫不犹豫地说，耶稣是先知，先知可能是这个人能想象的最高的荣誉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伊斯兰教的人也称耶稣为先知，但是只要你愿意更多地认识耶稣，你就会知道他远远不只是先知。不久，这个人就拜倒在耶稣的面前，称他是神的儿子。经上说，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，现在才能看见的，于是把他的父母叫了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能想象吗？他们不满意耶稣彰显出来的能力，于是开始搞黑公关了。他们想要做的是诋毁和声讨神的作为，于是他们找来了他的父母。我们是来自第一圣经的记者，听说你们的儿子眼睛被耶稣治好了，我们想来做个采访，了解一下事实的真相。这个就是你们所说那生下来就瞎眼的儿子吗？现在他怎么又能看见了呢？他的父母回答，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下来就瞎了眼睛，现在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你们问他吧，他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可以替自己讲话。他的父母这样说，是因为怕犹太人。原来犹太人已经定好了，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就要把那人赶出会堂。因此他的父母说，他已经长大成人，你们问他去吧。他的父母谨慎小心，不愿意多说，因为他们担心会被赶出社区，会被宗教领袖们说他们注定了要进地狱，他们可能会丢掉工作，丢掉谋生的能力。他们的内心悲喜交加，我们的儿子能看见了，耶！但宗教领袖们不喜欢，哎，我可不想为了耶稣得罪人，因为年终考核快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的身边可能有很多需要神帮助的人，他们正面临患难，正面临困难，或者面临道德的选择，他们需要耶稣。但是把他们指向耶稣需要勇气，因为他们可能会不理解，他们可能会拒绝，他们可能会改变看你的眼神。有时候恐惧会影响我们给他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。与他的父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曾经瞎眼的人，他没受过教育，懂得并不多，有时候不在乎你懂多少，而在乎你信多少，不在乎你知道多少，在乎你对你知道的耶稣相信多少。这个人从与耶稣建立关系的一开始就相信耶稣，之后他也一直在心里维系和滋养这份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，有没有可能这个人能够接受耶稣、信靠耶稣的重要原因，是他之前就已经习惯了领受不要回报的施予。他天生失明，他从小得到的每一样东西、每一分钱，可能都不是挣来的，而是领受来的。有时候挡住人去接受耶稣的最大障碍，是领受耶稣无条件的恩典。我见过姐妹非常纠结，难道我就可以白白的得到赦免吗？难道我之前所有的过犯都可以一笔勾销，不再给我的生命带来困扰了吗？神啊，请你告诉我，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得救？什么都不用做。神啊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才能配得？你永远不配得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就是想给你。只要你愿意领受，只要你有信心领受，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。神啊，那我怎么报答你呢？不用报答。放心吧，我不讲因果报应。神啊，我总要负点责任吧。好吧，你说服我了，那就由你负责任吧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，不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来送礼，而是要两手空空的来领受。这个人能够接受改变他人生的恩典，能够这么快成为坚定的基督徒， 是因为他比很多人更愿意谦卑的，像一个乞丐一样去领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需要耶稣，你需要神的宽恕，你需要神的怜悯和慈爱，你需要神的旨意带领和改变，你需要走进神的命定，你需要盼望帮助和医治，你需要耶稣，而他也愿意给你这所有的一切。不过你必须能谦卑下来，伸出双手领受他给你的礼物，这就是恩典。圣经继续写道，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把他从前瞎眼的人叫来，对他说，你应当归荣耀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。那人回答，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本来是瞎眼的，现在能看见了。这个人说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罪人，他把泥涂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再没有碰到过他，我知道的很少，我只知道我之前瞎眼，现在能看见。你们每天从我面前经过，从来没有治愈过我的眼睛，所以不管这个人是谁，我都挺赞成他的。他没有所有的答案，但是耶稣给了他生命中最需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是不是也是因为神给了你最需要的？是不是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什么？有些人也许不知道那么多神学理论，但是他知道一旦耶稣进入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，这对他就已经足够了。经常记着，他们就问他，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他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？他回答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但你们不听，为什么现在又想听了呢？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？这个人有点胆气，也有点搞笑，他说，你们想参加耶稣的团队吗？好啊，我们一起去报名吧。法利赛人被他气疯了，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才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我们知道神曾对摩西说话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。那人对他们说，这就奇怪了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然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，只听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。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有人可以开他的眼睛，这个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就不能做什么。这个人天生失明，他的父母一定也曾带他去求医问药，但他反复听到的都是同样的答案，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说过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也能治好的，连经上都没有。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多么的绝望，他也知道自己内心有多么的渴望，而这渴望一直得不到满足，直到活水的源头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被世界打碎了的，被人的想象捆绑住的，被时间磨灭了的梦想，被藏在心底一个连自己都不愿意再看到的地方，直到耶稣走进你的生命之中。这样的恩典和美善，你说不是从神而来的，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。有时候当事实无法被人的私欲掩盖的时候，人不是接受事实，反而会抹黑、诋毁、谩骂和迫害。经上说，法利赛人斥责他，你这生来就深陷罪中的家伙，居然敢教导我们，于是把他赶了出去。这个人说，我谢谢你们，这次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们别再把我找回来了，我真不愿意再见到你们的嘴脸了。当人没有信心能给人祝福的时候，就只会通过恐惧、威胁和逼迫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而不是通过爱、关系和喜乐。他们说，你得附和我们的主张，说我们认同的道理，否则我们就把你赶出去，不让我们能影响到的人接近你，听到你的见证，看到你的信息。我们要让所有被我们挟制的其他人都不敢理你，都不敢帮助你。但是这个人不在乎，他的心里知道谁才是他的救主，谁才能给他祝福。 我终于得到了恩典，我终于睁开了双眼，我要去看日出和日落，我要去看看我妈妈慈爱的脸。但是我内心有一个最大的盼望，就是能亲眼看见我的救主。曾经失明的人，你不需要等太久。经上说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，后来找到他。当我们遇到挫折，遭受胁迫的时候，神从来不会袖手旁观。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不需要你去找他，他会来找到你。耶稣找到他，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了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原文中的拜，表达的是对君王匍匐在地、五体投地的敬拜。耶稣并没有要求这个人拜他，但是耶稣源源不断流入这个人生命之中的爱和恩典，让他克制不住油然而生的感动。他发自内心的感恩和敬爱，让他向耶稣赞美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生命中有没有被耶稣的美善和甜美深深的感动过，不由自主的就想赞美他、敬拜他呢？他的恩典是真实的，他的美善是真实的，他不是因果报应，他就是白白的赐予，白白的爱。他就在你的生命里，他的灵就住在你的心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耶稣会打开你心灵的眼睛，耶稣会让你亲眼看见他的恩典，他的美善必在你生命中结出硕果，他会帮你活出平安喜乐、健康富足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